冲绳、济州、金门、台湾。岛上有风景，岛上有故事，岛上有人。2014年4月，韩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船难。有一艘从韩国仁川港出发开往济州岛的客轮，在韩半岛的南边海域倾斜下沉，有300多人罹难。这个船难后来被称为世越号沉没事故。事件发生10年后，我在济州岛遇到一个环境议题的倡议者。这个女生不是济州岛当地人，是从韩半岛来的。我问她为什么要来济州岛做社会运动呢？他说自己是在世越号事件发生之后来到济州岛的，因为灾难发生的时候，整个韩国的民众都非常的伤心，当然他自己也是。可是他有一天突然发现到说，所有的讨论都跟人有关，为什么没有人提到海洋？为什么没有人想到这么大的船沉没会让多少生物受伤，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栖地？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来到济州岛，他想要关心这里的生态跟环境，一待就是10年。其实不止这个女生，我在济州岛遇到很多从韩半岛来这里定居实践理想的年轻人，有的人是来保护海豚，有的人是来反对战争。这让我想到古时候韩半岛的居民来到济州岛，大部分都是被朝廷流放，所以才来到这边的。可是在当代，来济州岛定居的韩国人却是自己流放自己。一样的是，他们都带着反抗的精神。这个女孩的别名叫做 Mulachi， 这是一种提鱼类的小鱼。她替自己取这个名字是要提醒自己，她跟小鱼是一样的，因为鱼就算再小都是一种生命，那他这个人跟生物当然也是平等的，有一样的价值。听到他这样说，我忍不住在想，济州岛不是也一样吗？相对于韩半岛来说，济州岛是个小岛。当人们只关注大陆大事件里的人类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暂时抛开本位主义，想一想小岛，想一想人类以外的生命？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岛上有人》，我是主持人阿波。上一集我们聊了济州岛的历史，这一集我们会聊聊济州岛的创伤。上一集我们提到，战争结束脱离日本殖民的济州岛，它跟日本冲绳一样，战后就被美国军队接管，那这个接管的体系我们就称为美军政。1947年3月1号，因为军人骑马，马踢到了小孩却没有管他，引起民众愤怒之后，美国军政府采取镇压的立场。可是这场镇压不但没有让济州岛民闭嘴，反而引发了罢工潮。全岛罢工是从3月10号开始的，那个时候学生不去上学，公务员不去上班，做生意的也不开店。罢工发生的时候，宣称要为这座岛带来民族主义的美军政应该要听取民众的意见才对，可是他们却给济州岛戴上帽子，说是岛民跟北韩连结，有左翼思想，这个岛屿是赤色的岛屿，应该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才对。接着美军政就大规模逮捕了2500人，这2500多人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家可以想象吗？这差不多就跟228事件之后的台湾差不多，就是有一代的知识分子被逮捕。那美军政那个时候呢，其实利用了一个组织来对付济州岛民，这个组织叫做西北青年会。 这个西北青年会的成员都来自北韩，他们因为经历了土地改革还有共产党的清算，所以对左翼充满了敌意。在美军政的指示下，他们进入了济州岛，因为美军政说济州岛是赤色岛屿，所以他们就相信了这个说法，认为说自己杀害济州岛民也没有任何罪过，所以他们做出了非常多法律不容的暴力行为。就像上一集提到，济州岛因为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留下了反抗的基因跟传统在这个岛上。那战后列强美国跟苏联让韩半岛南北分裂之后，他们也担心说这个分裂的情况会引发战争，所以美国要在1948年5月推动韩国大选的时候，这些希望民族统一的左派游击队就在4月3号这一天进行反击，开始攻击警察局跟一些公家机关。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要不是坐着等死，要不是就是起身反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很多人都觉得四三事件的发生是4月3号这些攻击政府的游击队的错，可是其实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济州岛民在战争之后情绪的累积。当时美军政有一个检察官就这样说了，他说这其实是一个长满脓的脓包被左翼用针挑破导致的，所以这其实才是当时济州岛局势的真相。那四三事件发生之后，就是这个攻击事件发生之后，本来也有和谈的机会啊，也真的就是去和谈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人伪装成游击队去放火烧了一个村庄，在制造动乱。美军政就把这个放火事件拍下来，然后诬陷说这是游击队的作为，破坏了协商。之后他们镇压就有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刚刚有提到五月举行大选，这个大选选出了第一届的国会议员，那他们制定了宪法，在七月的时候南韩颁布宪法，八月大韩民国就正式成立，首任总统是五月被选出来的李承晚。当时李承晚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要赶快解决济州的问题，因为济州岛民是反对南北韩分裂，然后各自拥有自己的政权的，他们希望的是统一。当时美国又因为承诺的关系，他一定要在1948年之前赶快撤离韩半岛，所以也很焦急，想要赶快处理济州岛的问题。所以最后这个李承晚政府跟美国他们解决济州岛问题的方法，不是和平解决，是要去歼灭。当时游击队都会躲在山里面，所以李承晚政府为了解决掉这些人，在十月的时候下了焦土政策的指令，也就是说距离海岸线5公里以外的地方都被划成敌区，出入这个山区的人民都要击毙，因为这个政府认定他们就是非武装的共匪。可是什么叫做非武装的共匪呢？没有武装的人就是共匪吗？有很多山腰部落的房子被烧毁了，居民无处可去，他们只好躲在汉拿山的洞窟里面生活。在那里生活，他们并没有得吃，遇到冬天只有土棉布可以穿，他们什么都没有。就算这样子，在李承晚政府的认定里面，他们就是暴民，他们就是共匪。当时李承晚政府常常提到一个词汇，这个词汇叫做白匪一杀，匪就是土匪的匪。当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台湾人也许会很熟悉这个概念，就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就是去认定说只要你可能是匪谍，你就应该要被处理掉。所以不管是往山的方向躲的老弱妇孺，还是去提供物资食物给靠山的亲人的济州岛民，如果他们被抓到的话，都会被当成是共匪或是共匪的帮凶，直接被射杀。也有一种情况是把捕到的人大概几百个人都装在一台卡车上，然后送到机场去集体屠杀。我曾经看过一个证词，这个证词是一个军人说的，他是从韩半岛来的，他说有一天他回到家跟妻子说他今天不想吃饭，他只想喝酒， 因为他看到很多人在他面前死亡，这些人跟腌鱼酱一样被扔进坑里。他说他只想离开这个地狱。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已，济州四山事件后的镇压长达7年7个月。可是根据统计，游击队只有500个人，可是这个7年7个月因为济州四山事件而死的总死亡人数多达3万人。那一开始事件发生的时候，济州岛民可以理解原因，他们知道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所以他们说那些反抗者是山里的人。可是在长期冲突、镇压跟政府仇恨的宣传之下，这些济州岛民就慢慢把事件受难者或反抗者称作为暴民。在整个济州四山事件中最有名的例子，最常被举出来讲的例子，就是北村里的大屠杀。这个屠杀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是1949年1月17号，因为有一个军人被杀掉了，为了逮到这个凶手是谁，北村里的村民被军队驱赶到操场上，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盘问他们，最后集体射杀。这个村子本来有323个家庭、1500个村民，但有400个无辜民众被残忍射杀，有207个家庭破碎，其中有300人是男性，所以这个北村里一度成为无男村，就是几乎没有男人的村子。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军政府的威权之下，其实没有人敢出声，甚至不敢表达哀伤，只要透露一点点就会被警察逮捕，然后对他们做出处罚。事件发生30年之后，也就是1978年，有700多位村民再次聚集到这个北村里。聚集之后，他们忍不住了，爆出痛苦的哭声。这件事情被称为是痛哭事件。可是这700多村民也是立刻被逮捕。很多年后，2020年，我曾经到这个北村里看过。如果你们也到那个现场的话，你们会觉得，哎，这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田园风景，有农地，有土堆，有树木。可是如果再仔细看一下的话，你会看到旁边有石头叠起来的圆形坟墓，这些其实都是孩童的坟墓。当时这些孩童都是以暴民的身份被处死的孩子。当时有很多孩子被杀死，他们的尸体不是丢到大海，就是被抛到荒野去，只有少部分的孩童可以被埋葬。那这些墓地就是能够入土为安的孩子。曾经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他的孩子死了，但他自己活着。他曾表示一个愿望，就是他希望他自己死了之后，可以把这个孩子的骨头从这个墓堆里面挖出来，跟他自己还有家人安葬在一起。可是后来为了保存这个墓区的完整，这个孩子的哥哥，也就是这个母亲的另外一个儿子，他还是让自己的弟弟长眠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小石块的上面有玩具、零食或鲜花，这都是来访的人放在这里，然后去告慰这些小小的灵魂。那在这个墓区旁边呢，几公尺之外还有一些凌乱的碑石，这些碑石散落的状况其实是在呈现当时无差别屠杀的惨状。唯一耸立的是一个写着顺一三寸的石碑，这个顺一三寸我们在上一集有提过，是玄基荣老师写的小说，他以北村里为背景做的作品，然后树立在那边代表一个纪念。那当时北村里的惨状被形容成尸体跟萝卜一样长在土里。2020年的时候，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小学的校长叫黄瑶范，他是出生在这个村落里面。他跟我说四三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年纪还很小，他的爷爷奶奶跟叔公都是在韩战的时候被战死，然后家族凋零，他自己本人是没有涉入这个四三事件，可是他知道村里本来有1000多个人，事件发生之后人口只剩下一半。长大之后他知道这个事件，他自己的感想是作为韩国人他觉得很羞耻，因为韩国政府竟然在一天之内就杀掉350个人。 甚至在现场的人还目睹了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妈妈被射死了，就是被杀掉，但这个妈妈的小孩还爬到她身上吸奶。我在这个村落的一个纪念馆看到了这个图像，有人把这个场景画出来，就是一个婴儿挂在一个死亡母亲的胸脯，然后她在那边喝奶。黄瑶范校长跟我讲说，这个吸奶的婴儿跟她是同样的年纪，其实就是她的朋友。然后这个婴儿到了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因为生病去世了。那这个图像其实已经变成北村里的神话传说。他跟我说，像他们这样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都被污名化，就是他们这一辈子都被称为暴徒的狗崽子。换句话说，就回到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假设你的亲人是政治犯，你也会被形容成共匪的小孩，你一辈子可能就承受这样的污名。刚刚我们提到玄基荣老师写的这个小说《顺义三村》，他是用北村里灭村为背景写的小说。那在这里面故事的主角就是顺义三村，他在军方的屠杀当中失去了自己的小孩，甚至还有成堆成堆的尸体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之后他只要在田地翻土要种植他的作物，就会看到白骨跟铅弹，甚至听到跟炒豆子一样的枪声。没有办法诉说痛苦的他一辈子都遭噩梦跟幻听缠身，最后只好自杀来寻求解脱。刚刚有讲济州四三事件死亡的人数多达30,000人，这让济州岛民几乎都成为济州四三事件的遗族，长期笼罩在污名跟创伤之中。玄基荣老师在1978年完成的小说里面有提到，事件经过30年，人民也不曾控诉过这件事情，因为他们那时候根本不敢想。当时的济州岛民相信是军队指挥官还有警察干部还在权力的结构里面没有离开，所以如果他们挺身而出把这件事情真相讲出来的话，会被指控为共产党。所以当时不要说是控诉了，他们甚至没有胆量举办一次联合的慰灵祭。所以在韩国民主化之前大概40几年，将近半世纪，在冷战跟威权体制下生存的济州岛民或幸存者，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讲述自己的悲戚跟创伤的。但回到韩国文化，在韩国的文化当中，死者应该要被祭祀，这才是对的，因为灵魂才能得到安息。可是四三的牺牲者却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机会。而且祭祀本身还有一种意义是，就是活着的人，他们的后代是可以透过祭祀的方式去平复痛苦，让创伤得到疗愈。可是没有祭祀的话，这些亲人后代是没有办法去舒缓这样的痛苦跟创伤的，所以他们几十年来都在压抑、难解、惊恐的心情中度过他们的人生。可是这种渴望哀悼的心情还是有的，所以他们有时候死去亲人的这些村民会聚集在巫女的屋子里面，尝试透过萨满的仪式来接触亡灵，表达他们的哀痛，然后找到活下来的力量。因为济州方言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都活下来了就活着吧。所以活下来的人要怎么样透过自己的方式去找到力量，这是其实是几十年来这些济州岛民一直苦思的问题。一直到1987年韩国民主化运动展开，这些济州岛民才敢把当年发生什么事情拿出来讲，而且开始有祭悼的活动举办。到1997年金大中竞选总统的时候，丢出了一个政见，是要调查四三的真相，也要恢复这些罹难者的名誉。在他当选之后，也就是2000年，公布了四三特别法，在这个法律基础之下开始做四三真相调查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在2003年正式公告。接下来是2006年，当时的总统卢武铉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到济州岛参加追悼时，并且公开代表政府向济州岛民道歉。 之后的总统就比较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过到朴槿惠担任总统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去参加追悼式，可是他把四三定为国家纪念日。一直到2018年济州四三事件70周年，当时的总统文在寅再次到了济州岛，并公开表达道歉。我第一次去济州岛就是参加济州四三事件70周年的纪念仪式，当时就是亲眼看到文在寅公开道歉，我还蛮感动的。后来因为发生疫情，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去参加仪式。那疫情之后我再次参加是2024年的济州四三事件纪念仪式。这个仪式上有一个很感人的设计，就是透过 AI 技术让牺牲者可以在事件发生的76年后现身在家属的面前。这个设计会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15岁的女孩，名字叫韩恩冰，她写信给主办单位，跟主办单位说她奶奶金玉子是济州四三事件的遗族。这个奶奶5岁的时候，她的爸爸金秉柱只是因为出去放牛就被军警用石头砸死了。之后没多久，这个奶奶的母亲跟弟弟也被军警打死，所以这个奶奶只剩下独自一个人，轮流被亲戚抚养长大。那父亲死的时候他还很小，才5岁嘛，所以他不记得他父亲长什么样子，他一辈子都没见过他的爸爸，对他自己的爸爸没有什么印象。那在当时那个时代，爸爸也没有照片，他非常担心就算他父亲出现在他的梦里，他也不知道那是自己的父亲。对这个金玉子奶奶来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哀伤。韩恩斌说，他说他有一次陪奶奶金玉子回到故乡，当时他看到奶奶在故乡的那个眼神，会觉得这个80岁的老人的时间还停留在5岁，好像完全走不出来。他在仪式上跟大家说，每一年都会挂起新的年历，当时奶奶就会叫他赶快找一下农历冬至20是哪一天，因为这一天金玉子都会偷偷的祭拜自己死去的父母。在济州岛有一句方言是这样说的，卡梅基摩伦西给，就是这一天是祭祀的日子。是怎么样祭祀的日子呢？是连引渡死者灵魂的乌鸦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举行祭祀的日子。所以你还要瞒过乌鸦来偷偷祭祀，可见的这整个济州岛民就是将祭祀济州四三事件牺牲亡魂这件事情多么多么的低调，低调到连阴间死者都不知道他们要进行祭祀这样子。所以韩恩斌印象非常深刻，也觉得非常哀伤。他说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可是他会想象到他自己的祖母在济州四三事件发生之后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女孩，每一年都不得不在黑暗的阴影下来举行祭祀的仪式，她觉得这比任何人都还要可怜。那因为韩恩斌的信，所以这个仪式的主办单位，也就是济州四三和平基金会，在现在有这个人工智慧的技术嘛，他们就透过这个人工技术的方式来去完成金玉子的愿望。他们根据家属的证词参考了非常多的肖像，在利用人工智慧的技术进行修复之后，用照片跟虚拟影像的方式再现这个牺牲者金秉柱的样貌。所以仪式举行的时候，这个金秉柱就用虚拟影像化身的方式出现在仪式的现场，在荧幕上面，所有的观众都可以看到这个金秉柱展开双臂，对在台下已经看起来是一个奶奶年纪的一个老太太讲说，玉子啊，你等很久了吧，爸爸在这里，让我抱抱你，看你长大了多少。当天其实是下大雨的，这一幕出现的时候，我看到是现场所有的老人家都狂哭跟掉眼泪，一直用袖子去擦自己的眼泪，全场都很感动。仪式的主持人是高斗新，他是一个知名的演员，他就说他希望不只是金玉子奶奶，他们也还希望所有因为济州四三而牺牲生命的这些灵魂 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纪念，然后他也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感同身受。到了21世纪之后，韩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公开在济州四三仪式上向国民道歉的卢武铉总统，他在2005年把济州岛定为和平之岛，就是希望血腥暴力不要再重新回到这座岛上。可是没多久，就几年后，他又做出了一个政策，是在这一座岛上新建海军基地。再加上日后韩国政府透过韩华航太的军武发展策略，在这个济州岛上建立了一个监控中国共军动向的一个地方，让济州岛处在战争风险的边缘里面。所以呢，有非常多抗争者从反海军基地运动开始，一直聚集在济州岛没有离开，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守护这座岛。海军基地在2016年就盖好了，可是反基地运动者一直到今天都还每一天在这个基地所在的江丁村进行非暴力抗争运动。什么是非暴力抗争运动呢？就是每天早上7点，他们会在海军基地前面做100次的跪拜祷告，去祈求和平的到来，去祈求生灵都可以平安。那中午他们会在基地前面围成圈圈跳舞喊口号。在这个村落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标语，那标语大概是写着这样的字句，就是生命与和平的江丁，不要军事基地，只要和平。和平不能通过战争跟武器实现，再再都表示他们对生命的重视跟和平的渴望。我在这个江丁村遇到了一个老人家，他是一个修道士，这个修道士的名字叫郑善如，他其实是济州四三事件当事人的后代，他爸爸在当时就是为了守护村落，也是被军警用枪打伤，差一点就死掉。这件事情影响他们家非常多，这让他爸爸或他们家人变成一个很沉默，但常常要靠喝酒来去平定自己的心情的一个家族。那他本来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他们家人都是这样的反应跟情绪，一直到民主化之后他才知道他爸爸曾经因为济州四三事件而被打伤。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要每天都来这边进行拜拜，一直持续的抗争下去。他跟我说，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就是站在人类的这一边，他期盼的是一个没有战争不需要军队的世界，因为梦想这样的世界，所以他今天才在这边唱歌跳舞。他跟其他人能够做的就是坚持每天的行动。那这样的行动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可是他自己觉得这是提醒政府和平的重要，因为如果连自然生物都保护不了，连人们的权利都没有办法保护，哪来的和平？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指着海军基地说，那边的军队不但没有保护生命还摧毁生命，他们没有谈和平的资格。我在这个地方只要遇到人我都会问说，啊，基地已经盖好了，你们在这边一直的唱歌跳舞或是跪拜祷告到底有什么用？在我看起来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力气为什么要耗在这里，所以我会问说，基地已经完成了，为什么你要反基地？那当然我也问郑善如这个问题，他就说不是只有我问这个问题，而且每个人都会问他这个问题。他叫我想想看，他就说那每年都会纪念济州四三事件，济州四三事件在谈的时候很多人也会问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发生。他说外界可以一直问他们这些基地的抗争者，为什么你们还要在这里？他说这50年来济州岛的人却没有办法发问说，为什么当年要有这么多人不公平的死去。他说这些当年的牺牲者的灵魂可能也在问自己说，那我当年的行动到底完成了什么，到底达到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被军队杀害。所以呢，他说站在这个基地前面继续抗争的他们也要一直问自己说，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来牺牲自己的人生。 最后他很感叹的跟我讲说，我在现场看到的反基地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在替无法呼吸、无法指正过去错误的人奋战，这是人跟人之间彼此的连接。他觉得因为四三事件冤死的灵魂也会认同他们的行为，而且冥冥之中就是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所以当他大声反对海军基地的时候，他自己感觉这五十年来没有办法发问的灵魂是在他们身后支持着他们，跟他们一起同声大喊。在录这一集节目之前，也就是2024年11月底，台湾棒球国家代表队赢得史上第一面金牌，整个社会在沸腾，很多人开始在社群上写下自己的感动，说着台湾跟棒球的故事。有个美国主播也观察到这一切，他在播报冠军赛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对现场的每一个人来说，不论是在球场上还是人群中，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台湾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的故事。作为一个台湾人，我每次踏上济州岛，听当地人或者是其他韩国人说故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台湾的版本可以跟济州岛来呼应。所以当我看到韩剧或韩综里济州岛被刻画成释放压力、疗愈创伤的地方，我就没有办法不去想到济州岛有超过五十年是笼罩在暴力的血腥之下，至少有半个世纪无法表达哀伤，也没有办法好好哭出来。就像看到现在的台湾一样，现在任何一道光的释放都是反衬过去有多么的深沉跟黑暗，所以现在每一声欢呼的响亮都是因为过去有多么安静跟小心。听别人的故事需要同理心，可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有的时候可能还不需要动用到同理心，你就可以跟他共鸣。对我来说，济州岛就是这样的地方。听完济州岛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土地，听听台湾跟离岛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好书推荐。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永不告别》这本书。这本书是由漫游者文化出版，作者是韩江。到现在应该不需要再解释韩江是谁了，因为他就是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韩江是在光州出生，所以他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少年来了》，是在描述光州事件。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永不告别》谈的是济州事件的记忆跟伤口。韩江自己是这样说的啦，他说这本小说的背景是在讲述四三事件的历史悲剧。如果说他写《少年来》的时候是噩梦跟死亡深入他的内心经历，那么他写《永不告别》这本小说是自己从死亡走向生命的经历，他认为是这本小说拯救了他。《永不告别》这本小说是描述一个小说家，他因为写了一部关于屠杀的作品开始做了噩梦，所以他决定跟他的摄影师朋友把他做的噩梦拍成纪录片，他认为这样子也许就可以放下这件事情，然后不会再做梦。在某个因缘巧合之下，这个小说家他发现他摄影师朋友的家族史，发现就是他们家经历过济州四三事件，所以他透过这件事情把四三事件的创伤写出来。那整个小说其实不断让读者感觉自己穿梭在现在梦境跟历史事件发生的当下，是采取一种虚实交错又重叠的方法写作的，所以这让这本书看起来非常虚幻，读者可能会有一种感受是过去跟现在没有办法分得清楚，过去发生的暴力可能会再重演。除了这个之外，韩江他也运用各种隐喻来谈政治暴力创伤怎么样去影响个人的。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本书的文案啊，这本书的文案内容是这样写的，他说只有拥抱我们难以承受的痛苦跟伤痛，死去的人才能记得，也才能让他们从死亡走向永恒。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也建议大家可以找来读读看。关于济州的故事我就分享到这里，未来欢迎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岛上有人，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东亚各个小岛的过去，理解现在的发生，加深未来的对话。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